Shabbat Shalom， 感谢主，今天来到创世纪的第二个周，我们来学习挪亚。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求你再一次引领我们认识你更多。主啊，求阿爸父赐给我们智慧还有启示的，让我们真的可以进入深处，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你亲自开启你所有的话语，一切要我们明白。在挪亚那个年代，主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主啊，让我们知道警醒，预备好自己。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时间过得很快，觉得吗？早几天月朔，然后又进了一个新的月的开始，然后回想到一个月前，刚刚是吹角节，抽泣的节期，一段的时间庆祝，哇，有感觉很兴奋，很喜乐，然后就到新的一个月要开始，我们也进到创世纪的里边。第二个部分是讲到挪亚。时间过得很快这句话哈，我觉得很深的领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转眼之间，看看某一些弟兄跟姐妹，转眼之间他们已经结婚了，转眼之间生了孩子了，转眼之间生了几个孩子了，然后好快啊，那种快快的，有时候觉得哇，不警醒一下看看数算日子的话，不知不觉挪亚的事情或许我们就忽略了。但那个时候真的让我真的很警醒，我们说几句话很简单，但我觉得有点属灵的意义在当中。不要觉得好像每一天每一天讲过好像很自然理所当然，但是通过这一周挪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好好再想一想。我为这个题目三番四次想了很久，因为这一周的内容很丰富，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讲的内容，但我盼望都可以讲得到一点点。但我有点感动，就讲到这个是要进入一个救赎的门。进入救赎的门不是单单进去，是要竭力的进去。我觉得这一周真的不单是挪亚里边，有很多的圣经章节的经文都互相的引用得到，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里边讲到一句话，我觉得深深的感动，就是说挪亚是个义人，神叫他做一个义人。讲到亚伯拉罕也是神说，因为他的信，神称他为义。挪亚同样他相信神对他说话，他要准备做一个很大的 project， 一个很大的任务工程。他建了一个三层高的船，你要算一下现在的比例，差不多一个足球墙那么大的一个船。那个时代听说没有下过雨，可能他都没有去过大海，不知道船是怎么的东西，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就听到神的吩咐，要建这个东西去救火，他就去做了。他听了信了，然后去行，神就称他为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我们等一下就慢慢去讲。因为你会听到一些字跟妥拉很有关系，有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他会献祭，他会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神当初在亚当下来教导很多神喜悦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陀拉的生活方式当时是知道的，但是普遍上的人都基本上忘记了，不遵守了。但是在那个时代，挪亚他是一个完全人，在英文来说叫 blameless， 他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我觉得可以指责不指责就是你行得好不好，在神面前，对，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叫伏在你的面前，等候攻击你。所以挪亚在那个时候，他知道 神的话语，他清楚，他遵守，他去行。最重要是挪亚与神同行。这是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都是盼望可以常常与神同行。你知道他的心意，他也知道你的心意。你们之间是什么话都可以说，有一个美好亲密的关系。挪亚与神同行，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你是否是在与神同行的状况之下。耶稣啊，他自己亲自讲到引用这段事情，就是挪亚的日子如何，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这是很好的一个放在一起读的一个经文，因为当时挪亚的时候，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人的心所想所思的尽都是恶，他们不单是思想，他们当然就会行出来，让神非常的忧伤难过。然后神做一个决定，他要重新开始，把这个人类动物所有都清洗干净，包括地，然后再来一个新的开始。这是有一个审判，所以你要知道神不会看有罪为无罪，这个罪总会留着的，要怎么处理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知道，那我们需要耶稣，就是这个原因。当时的时候到现在同样有效果的，就是说总会有一天，你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人总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就一个结局，死了就算，你要对你所做的一切有一个承担。我们也讲过，真的常常重复，我们不是一个小孩，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一个责任。但是我们知道会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条出路，将来同样神有一个他的计划，怎么去保留保全他要保留的。所以今天神通过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边，去一起去思考挪亚他怎么去通过了这个救赎之门。小薇好快的整理一下里边整体的内容。从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始，里边就提到当时的年代罪恶很大，全地的人都行神不喜欢的事，直到创世纪第六章八节开始讲到，但有一个人挪亚，他在神的面前蒙恩，神选择了他，他chosen， 他就是被拣选的那一个，成就神要做成这件很重要的事。然后第七章开始讲到洪水来了，然后第八节，其实第七第八节讲的非常仔细的一个，很仔细，仔细的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每一天发生什么事都记载的非常清楚。等一下或许有机会讲，我觉得这里有一定有一些意思在当中。我们有时候会想，当我开始进入陀拉，当我去遵守安息日的时候，我去过以色列，我去经历过他们怎么去纪念这个日子，去过这个日子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说，这个日子很久以前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一天赐福第七天，他停了一切的工，这个日子怎么多千年全留下来，会否在某一个时间点不小心记错了另外一天，然后搞错下去呢？我当时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疑问，今天是真的是安息日吗？但是当我读到挪亚那个时候，他把每一件事每一个日子记得清清楚楚，我很震惊，我很惊讶，他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目的性的，他要把这个时间好好保留下来，一点都不能错。我觉得在神的那个时间表里边，他有他的方式去保守，特别在这个洪水的当中，你好好去读到第七章第八节里边，不断重复讲到一些数字，哪一天水开始上来，落下了多少天的雨，然后水开始下降的时候全停在什么地方，他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我要知道那个年代跟现在很不一样， 你不是随便拿一个纸你就可以写下来。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是刻在一个木头的上边，怎么记得一天一天，怎么继续过了多少的日子。整个洪水到他出经方舟到出方舟一共是一年，再加了十一天的时间。你等一下我们会再仔细看到，但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神确实把他选择的人，这有一个目的，他把他的时间节令全都好好的保留下来，是我在这个读到陀拉挪亚里边的时候更深的相信，在这个节期的时间表当中，神已经好好的把它保留的下来。然后你继续往下读，当他们一出方舟，挪亚第一件事他就为神建了一个坛，他呼求他的名，他感谢主，他是那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他把洁净的动物献上燔祭献给神。然后第九章开始，神赐福给挪亚还有他的家，要生养众多，并且与他立约，并且不单是与他立约，跟全地上的活物都立约，神不再会用同样的方式做审判，但神还是会审判，但是不再用这个方式，所以就有这个彩虹之约。再读下去，第九章后边，迦南受到咒诅。第十一章开始讲到巴别城还有巴别塔，同一个地方，现在还有这个地方存在，或许是成为一个系统，我们等一下会有机会再谈到。到最后十一章直接开始讲到挪亚的后裔，闪的后裔，然后直到亚伯兰的出现。闪这个人非常重要，包括他的名字，现在很多人说反犹反显族，就是这个英文 antisemitism， Semitism 就是闪这个字。所以追溯那个源头，你会知道犹太的原来的祖先，当然你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再前一点就是闪，那当然在之前就是挪亚还有亚当，是怎样追溯下来。所以你看到这个家谱里边有人经常问，哎，他爱自己的身份，我们中国人这个身份在圣经里边有没有提过呢？其实有两个地方有提过的，等一下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查考查考一下，但是不是今天很重要的重点。好，这个挪亚真的非常关键。挪亚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圣经里面有提到，他说拉麦就是他爸爸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挪亚说，这个名字，一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了地。所以这个挪亚的出生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期盼期待，因为当时到挪亚的时候之前一起都是因为犯了罪，罪进到人间，地就不再为人效力，人要开始要苦苦的工作才能糊口，当时的年代一样，他们必须要，包括来麦这个人，他说已经很辛苦，他说很操作很劳苦，但是他相信这个儿子他会带来给我们安慰。并且这个挪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休息 rest。所以看到这个名字，我第一个想象，哇，休息多好，哇，我很喜欢休息，没有想到安息日了。我们这个地的咒诅确实人要忙碌要工作，我还是在工作，但是我还带着喜乐的工作，好像挪亚的那个状态心情去工作，就是会得到安慰，神会安慰我们。这个挪亚他出生在这个家庭，他爸爸都感动这个孩子会带来给我们安慰，不单是他们家庭，最终这个儿子带来全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给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安慰。虽然遍地的人都行不好的恶的事，但在为了这个挪亚，他安慰了神的心，我要因为这个人 我要把它重新开始。挪亚这个名字真好，我相信，所以我很感动，每一个人很感动你给孩子取的名字。我相信不论怎么样，有一个神的恩手在当中，期盼他成为神要做的工作，一定是有的。我相信，我相信你要为他祷告，他的命令就会被打开。我们可能当时不知道你他赖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已经看到将来的光景，但是他确实就已经成就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做这个方舟，我仔细的观察，我不是建筑的人物，我不是那么做建三层楼的这个船，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据说不同木头的材料可以做不同的东西，有些是硬的，有些是圆的。当然神吩咐要用哥非木来做这个船，一定有神的心意在当中。那挪亚就是这样行。这个铁圈大小要准备东天，上面是要放什么东西的，要透光等等，都是有一个规矩。当我看到每一次神要吩咐做一件事的时候，都非常明显，都非常指示，不会说随随便便妈你就帮我弄个团吧然后丢给他算。不是，神做事一件事非常仔细。所以我们呢真的也是真的要学习，要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很认真根据神的吩咐去做。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会想到神吩咐摩西做会幕的时候，我觉得对比一下，你去看长短大小里面要放什么，放在哪里，什么方向，全对非常明确的吩咐。并且我感谢主，挪亚他也把这些东西全留下来，一句都没有少。这些你会看到很敬畏，很敬畏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我领受这个会幕的蓝图并他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当那个瞬间他们他完成之下，神的灵就降临，神的火就降临，这个东西就运作起来了，它就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一个门户。我觉得那个会幕就是一个门户，它可以一卷神可以跟神对话，是一个很不一样，不是我们所谓的眼见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东西。这艘船我们中文称它叫方舟，英文叫 Ark。 我刚去中文的时候，我看这个方舟听了很多遍，我没有一个印象，方舟方舟就方舟了。后来原来应该四四方方的，是因为这个变成一个方舟的中文嘛？应该是啊。我其实一直都只是对这个字认识而已，没有很深的去思想。但我想回到刚才想讲的点，当你这些条件根据神的要求都符合的时候，就是哪一个瞬间神就可以进到哪个地方，成为一个他可以用的器皿，可以他可以用的一个门户。我看过很多，因为挪亚方舟都是一个很有名的，有个故事也好，或是很有名的一个记载也好，包括对不起，我讲那个地方叫香港，他呢最近几年前呢建了一个挪亚方舟呢，我已经不在那边了，所以我只听说，我没去过，我很想去。它原来是一个真的跟一比一的比例在一个岸边建起来，然后听说是一个旅馆可以住的，并且也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不同的团体可以租用，你可以去敬拜，听说它是24小时开放的。我感谢主，有人有这个感动，在一个地方选择我后为神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是说，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的，不论你信耶稣啊，不信耶稣啊的人都可能会知道。但我常继续强调，这个船不是一般的船，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概念啊，这个船很大，我好像一个船的形状，然后里面有些动物，有些长颈鹿的头很高推出来了，什么都很可爱，我都很喜欢。有时候我买的本子都会有这个挪亚方舟的图，小孩子都很喜欢。但我觉得我这一次的领受，这个方舟确实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门户。第一， 他根据神要的结论全做好出来。第二，我在祷告我去思考的时候，这个方舟就是我所见到那些图片的样子吗？我的领受是好像不是，好像不是这么简单。我看到他里边讲到神吩咐挪亚建这个方舟的时候，说你要在旁边建一个门。我对这一句话，这一次我特别触动到我，这是一个门，他们进进出出要走过这个门去进入方舟里边。他们包括挪亚他自己跟他全家人七，加上他八个人，还有其他的动物，是神在哪个时间点叫他们进去。我们一起读一下，真的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个神要建立一个他在里边的一个门户。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十六节，里边这样说，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角，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向中下三层。这里讲到神特别吩咐要建一个门在他旁边，并且我们看到第七章开始，神吩咐说七天以后天就要下雨，洪水就要来的时候，神就预备了，叫那些动物寄居集，你们自己来，不是挪亚自己去把他们做来，大家都可以看到神让他们自己进来。第七章的第十一节，挪亚六百岁的时候，二月十七日，挪亚把这些日子记得非常仔细哈。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哈，大院的全员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你继续读下去。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白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关键就是这一句，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这件事全是出于神的心意，挪亚要建这个事，这个方舟他回应他去建。我告诉你亚辉，我不知道怎么一个人去建一个这样三层楼大的，据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去做。坦白说我现在的年代都用电钻啊，都用那个锤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剪这个木板，都有可能。那个年代是怎么做的呢？我也不知道。有一年，其实很多年哈，我们团队都要会去以色列去过节，然后有再去探访不同的地方。每一次呢，同牧师都会一定要我们去加利利的那一边，然后会有见信礼，就是去再一次表明我们的心迹去受洗。在加利利湖旁边呢，都会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呢很漂亮，里面的东西都很美。它有一个展品，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个船，是在加利利那边考古出来的一个船。那相信可能应该是耶稣那个年代的一个渔船。我看的时候啊，可能因为是考古呢，它呢就剩下很比较简薄的那个用芦苇做的，然后呢就结起来。因为过了那么多年了哈，就已经有一点那个。但我一看，我说主啊，这个船可以打鱼吗？我没有做过打鱼，现在的印象打鱼就是电动的，然后就网鱼，是现代的年代做，那个年代没有那么现代化，就是一个够可能一个人做的 两个人我都觉得有点危险呢，可能是一个然后就是去捕鱼去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简单，但是也可以浮起来，可能用一些不同的东西涂在上面等等。但我那个瞬间我就知道我不能用现在的年代的概念去想当时的生活方式，是没可能的。他们哪个哪有这么宏伟的一个船，好像我们在加利利湖上面去赞美哪一种船那么好那么坚固呢？没有，那个年代没有。所以我在推前多 几多年的时候，挪亚的时候，他要建一个船，哪有写像我们现在想象的豪华的那种可以开去带海的那种船呢？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说啊，主啊，你一定是给挪亚他有一项很能有很巧妙的手去做这个工程。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工作。不论他建的是怎么好坚固很后悔也好，但我相信这就是神的门户。当他们一家八口还有那些一堆一堆的有公有母的动物活物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是经过哪一个门，进到一个，我的理解是他们已经进到一个另外一个 dimension， 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个空间。我真的是想，哎呀，大笨账账那么大，夫妻我不知道那个门有多大呢，有没有可能让他那么大的门，这个门怎么关呢？我真的是用一个逻辑去想的时候，没可能。那怎么办？要经过这个门呢？神把那个门关上，他们全都是要经过这个门进去的时候，我就只可以相信当他走到那个门前，那个大将哇，他就说，我用我的想象，这个是神的门户，这个是通过另外一个地方，他在里面一年零十一天的时间，你能想象他们哪有足够的材料去刺呢？我听说一头牛他一天可以碾住一个山坡的草，他们有两头的起码，他们是洁净的，因为要十四头的起码。还有羊啊，羊听说也是很能刺的呢。那你里面你有那么多一年的草，你都枯干了，干了的草它怎么吃呢？我真是纯粹用现在比较肉眼可以想到的物理现象是没有可能解释的。我既可以解释就是这个船完全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船，当你根据神的吩咐所做出来的一个他要用的一个工具的时候，奇妙的事就会发生。他们就是跟神在面对面在里边，就是这样过日子。我不会觉得他们望着天在说过了多少，不是。我相信他们在里边是一个非常美好，就在赞美主，就在经历主的一个跟他同在的一个地方，好的无比。可能的话他们最终出来都觉得我们还可以多待一下，我不知道。就是说我是想象那个东西的一个地方，那个船，这个方舟是一个 portal， 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一个门户。就好像你在一个很深沉敬拜的时候，你会知道在哪个地方神的荣耀同在，很重量，有一个重量，你会知道哪个地方就是一个可以遇见神的一个地方。这个方舟我的领受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我对这个门特别觉得很关键，因为耶稣啊，他也说他就是那个门。我们要进入这个救赎之门，竭力进入。我们对比一下圣经的章节，刚才读到创世七章十六节，耶和华就把他们关在方舟里边。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耶稣啊，他自己讲过好多的比喻，或许他自己讲的话。这里讲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十节，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有五个聪明的童女，还有五个就是不聪明的童女，有一些预备的油，有五个没有预备油。当那个新郎来了的时候，他们都冲出去迎接的时候，因为那五个没有油的他们要去买油的时候，但是这里讲到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门那门就关了。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很震惊，鸡起皮疙瘩。这个是讲到，我觉得跟方舟是同一件事，是神把这个门关上了。时间到了，进去的就会被保守，就会得救；不进的，你可以即刻在外边，你叩门，对不起，已经不可以进来了。这个虽然是一个比喻，但神会有一个主权。这个婚礼宴席要开始的时候，就要开始了，不能再延迟了。是神就把这个门关上，对不起。客人就在里边，非客人你就在外边，没有什么要可以说可怜我吧，没有，这是神的时间。所以今天我想强调一点，这个救赎之门有一天要关上的，这个有一个时间的问题，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等一下再讲。然后还有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里面讲到，你耶稣啊吩咐你们要进窄门，这个门很重要。耶稣说它就是个窄门，小的，我长得高，这个门要进去要发力气，要捂一个身才能进去，等等等等，不是说哪种走过去，你知道吗？所以其实一个比喻，因为因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很 easy 很简单，你不用做什么，你一进就可以进一个灭亡的状态，但是那个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以耶稣啊，请你再提醒一下，这个门，这个门户会关上，并且有一这个门是小的，不容易找到的，或者说你要进去的话，你要发功夫，要努力才能进去的。还有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里边这样讲，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个叫将来，就是说被关在外边的他们后悔了，哎，真的会关门的，关了，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现在可以准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准备。等一下还会讲，那准备什么呢？怎么准备呢？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准备。所以一开始我问大家，时间过得很快，是啊，转眼间都四十几岁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就是说，你懂得去知道今天在做什么，你知道那一天我要为神做什么，你怎么去预备你自己。我们可以普普通通，但是你可以选择，我要竭力的进窄门。我觉得或许就是这个时候神要来了，耶稣要扎云降临的时候了。那我怎么样呢？我是一个什么的光景呢？我的家人怎么呢？他们是怎么的光景呢？要不然你就一天过一天，好像你现在注目的东西是不是已经把你的专注力完全的夺去呢？这个准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等一下再讲。预备了几张我就先讲。回到这个点，挪亚这个陀拉里边好多地方我需要稍微讲一讲，然后再回到准备的事情。当时在地上的罪恶非常大，创世纪第四六章五到九节里边竟然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看到这里也是很忧伤的，哇，终日所思尽都是恶，不累吗？哦，但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变成你的生活模式，都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作恶，这个不觉得是有问题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麻木，你都不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是这个时候的那个状况。所以洪水就要来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们现在不断去提醒大家要预备， 不断提醒大家，耶稣啊，在有一天很快就会来，这个会时间点会关上门的时候，我们换换身边的光景，是不是像挪亚的时候？耶稣啊，他亲自说了，人子再来的时候，就好像挪亚那个时候。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光景呢？我有时候为挪亚觉得不值，有些人批评他，挪亚你没有经历，你看只有你一家人被救下来，还其他人你做了什么？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觉得挪亚可能他已经尽了他所能，他已经把他所做，他已经建了一个这么宏伟的东西，你不用讲话，眼见你都会问他你在做什么，他你有问的时候你就可以回他了。你们今天做了什么？你在想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在神看来，他知道我们所思所想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现在是一个光景，我们可以去把它流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必定要把握这个机会。现在，或许离耶稣要再来已经是最后的倒数的时候了。有人说，一个时间那个钟12点。已经59分的时间点，那个秒钟已经还在动，要准备倒数的时候。当我看到真的，我也看到神的时间表很奇妙，神会亲自把他要保留的人也会带进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要警醒。现在你看看你身边的环境，是不是大家心里所想的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呢？然后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思想他喜悦的。当时就只有挪亚他在神面前蒙恩，因为神在当中看挪亚是一个义人。里边我想讲到这个事，在创世纪7章1-4节里边说，神吩咐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1公1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所以这个洁净不洁净，或者说中英文叫 clean unclean， 就是在神的眼中它是洁净的，可以献祭的，你可以将来神要应许这些活物你都可以吃，是有一个分别的，绝对是有分别的。我们生来不是从陀拉里边教导长大的孩子，我们什么都吃过，但是在你陀拉长大的孩子当中，他们不会知道，他们从小就教导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有些是能吃，这是圣经里边的教导。在挪亚的时候，神已经看见了，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不是特别冒出来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亚当的时候，他们吃蔬菜，还没吃这个活物的时候，他会先养繁祭等等，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用来献祭，有些是不可以，有一些规矩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定下来的，不是到摩西的时候，只是摩西把它写得很清楚，然后可以一代传一代，不会有错误。但在那个时候，神已经有这个概念，是很清楚，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有的。所以不要再跟我争论这个，好像以后，因为很多人会想到挪亚他们出方舟的时候，神应许彩虹的约，并且我把所有的活物都给你们吃了，哇，听到好高兴，我所有都可以吃了。你要知道，小心，不是这回事。当你是这个背景长大的时候，你看到这句话，你就知道有些东西是神吩咐可以吃，有些不可以吃。就包括回到伊甸园的时候，你不要怪责神为什么故意要放一个分别善恶树，要放在哪边，不，没有这个树就没事，但是神就放了这个，他也吩咐你就不要吃，你非得要吃。我没有，不是要说，但是人就是有这个概念，当你所有都给你的时候，你就好像都要盯着那个不给你吃的那个，我就市场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心态。讲一个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是广东地区，广东地区 我在进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次听说蛇原来是憎恶的一个憎恶，就是被咒诅的一个动物。蛇我从小就吃了，从小的意思对不起哈，就是讲它就尽量简短一点哈。我们是做汤的，做汤，我小时候吃什么吃呢？我对那个肉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对那个汤都没有兴趣。它上边那个脆脆的那个薄片，我们那个时候吃的时候，那个汤有些那个就放一个薄薄的扎起来的脆片，好像薯片一样呢。对啊，对不起啊，我这回忆就是想到这个，对对，那个都特别喜欢。你们吃什么都可以，我就是要拿包，但我妈妈就不给，给你都吃完我们就没了。所以呢，从小我们对这个都知道，到处都有卖这个东西，就在面前在转动的。然后 anyway， 没有，我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环境长大，不知道，没有人讲。但是在一个真的分别为圣知道陀拉话语的家庭长大，他们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他一听到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他会知道有些东西不能吃的，不是怎么奇怪的一件事，不是怎么觉得很新奇的一件事情。好，我先讲到这里，就是说讲到这个进到方舟这个分别出来的活物，神他一早就已经有一个计划，并且到将来虽然说所有的活物给你吃，不是所有的活物，你要知道很清楚，这个陀拉已经很清楚写明。好，里边记住很仔细讲到创世纪的第七章，开始讲到这个洪水开始的时候是挪亚600岁的时候，刚才讲到2月17日的那一天就开始先有鲨鱼，地的泉源也上来，到挪亚601岁整整一年呢，正月初一地上的水就开始干了。然后呢，挪亚窃去方舟的盖观看，见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炳哥，这个声音是可以吗？对不起。OK。2月17到另外一个月的2月27，这是当然 plus 多了10嘛，你要前后算的话是11天呢，一整年的 plus 11天的时间，他们就出方舟了。这是整整的一个时间，你去好好想，真的你除非真的跟神同在的一个环境，动物什么你没可能这样的去过了这一年的时间，完全是神在里边给他们供应，给他们那个跟他们对话，跟他们同在。当他们一出来，挪亚就先向神有一个敬畏的回应。挪亚为神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先在坛上为燔祭，是全烧的。耶和华闻拿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所以这个是最后在出来以后，也神回应挪亚的这个祷告，以后就不会再有同样的全球性的一个洪水的灾祸。但我们现在看到不同的地区会有洪水，但这个应许是讲到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审判，把活物再灭掉的一个审判。再下一期的审判并不是这样子的审判，耶稣啊，他会亲自打开这个案卷，一个一个去有这个根据你所说的、你所讲的、所行的去有一个审判。所以在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再来的日子也是如何。所以这里再讲到往下看，创世纪第九章开始，神祝福挪亚他的一家，神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感谢主，这是根据当初给亚当跟夏娃的同一个祝福。这样这里讲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给你们做食物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这个彩虹之约。好， 今天我先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讲了。然后很可惜，当继续往下读的时候，里边讲到一件事，是神特别讲出来并且神不喜悦的一件事，就是当时他们开始建造一个城。那个城你要好好去理解的时候，当时带头的是叫宁禄的那个人，他建造了一个叫，他很喜欢建城，并且建了一个非常文会很大的一个城叫巴别城，里边还有一个塔。创世纪11章开始里边说，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里大家都是很明白，这个塔神很不喜欢的地方，很不悦纳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们要塔顶通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能力去跟神对齐，他们要用自己的能力去传扬自己的名。他不是说跟挪亚刚刚出方舟的时候完全相反，他是建了一个坛，他在里边先祭敬畏神，他从心里边回应神，他把各样洁净的活物先放祭向神祷告。然后很可惜，你往往 读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人，他们还是心生恶念，就是要高举自己的名，要骗你神，说神不喜悦的，心里所示的就是为了自己。当初或许神真的想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们甚至想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我们要群聚在一起，我们要传扬自己的名。最后得出一个结果，就是以前读到这里我会想到，哇，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从于今既做起解释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有时候读到这里，哇，神害怕他们吗？神会担心他们比我更厉害吗？哪有可能，只是说他们同心合意做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最终或许他们会成功，但是这不是神要他们做的。所以神就在那边改了他们的语言，他们从此就把这个工程从完全结束，所以那个地方就称叫巴别，就是神在那边辩论了他们言语的意思。最近想学希伯来语，都去问人有什么好的介绍，在网上去搜索一下。我几年发现有一个团体，有一个公司，他们的名字叫巴别，学语言的，吓我一跳，哇，你是属灵的还是不属灵的？想了半天还是不要碰到好了，这个名字就有点不好。然后确实想起来语言就辩论了，就神不想你这个用了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但不论怎么样，但我感谢主，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恢复原来的语言，我们希望恢复神本来跟人交通的那种清洁的语言，我们都在努力看看能不能好好去学回来。因为我相信原来的原文一定有很多更深的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内容，所以盼望通过这一次巴别这个事，真的激励到我们，虽然我们现在语言是这样子，但是努力，我们还有日子，不神再回来，难道在那个时候才学吗？现在就要好好学了。有时候呢，在家里呢，就跟我宝贝的妻子会聊天吃饭，怎么都会聊的。有时候就聊到，哎，将来的日子，就是永恒的日子，跟神永远在一起多好啊！哪一天呢？你住一个大房子，我要住一个大房子。哪天我们敬拜赞美完，我就去你家找你玩哈。我听到他的印象，将来的日子有一个大房子，我一个大房子，我的印象不是这样的。将来的日子，我就每一天就在神面前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 没完没了，就是 没完没了，就没有终止的那种，可能轮流吧，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休息这回事，但我很期待这个，就是说长期在一个跟神同在的氛围里面去敬拜他。但我想讲的是啊，将来的日子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但我个人来说，我会有时候去想一下将来的永恒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很深的自己个人的领受是，我相信我们会继续不断在读这本书的，因为神说天地都要废去，耶和华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那不会废去的时候，那就留着了。那留着的时候呢，我们不读了干嘛呢？那当然我们可以用永恒的时间去读，但我相信你要宝贝现在的时候。我不知道到时候还有没有纸张呢，可能没有纸了，就在你自己里边。那有时候我会挑战自己，上班的时候我骑车有30分钟的时间，我有时候会挑战自己，我今背诵多少的圣经的章节，有多少我在里边我可以好好存在心中。我有时候会给自己不断的操练，我相信将来这些话语都会保留到永恒的时候，现在就好好把它牢记在心中，绝对是永恒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讲到这是希伯来语的学习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一个外地，其实很多对不起弟兄姐妹讲一讲，我们在这里聚会很多年，大家都熟悉，但是呢在听录音的弟兄姐妹或者在网络的弟兄姐妹，有些可能是第一次听也好，或是刚来听不多久的也好，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台湾，不是在香港，是在东京这个地方，然后所以跟各位有一点时差的情况，所以抱歉有时候报告时间我们要稍微转动一下，就是跟各地的地方有一些连结，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段日子，盼望真的从学习陀拉当中，我们在不同的地区没有受到影响都可以一起来学习。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呢？两天前不是就有一个大的地震吗？当时那我当然就埋头苦干，在准备今天的陀拉的时候，就砰，确实是挺大的一个震动。我就在西边，然后电话在旁边就响了，他就警告，然后我看你先已经站了一堆，我看到原来是在千叶那边的地震，然后哇，很动的地方，我们这边西边都摇得怎么厉害？耶稣啊，你是要来了吗？没有，很敬畏的心。我们每次遇到地震，我们会有平静安稳呢。不论就好像挪亚的时候，外边是多大的风暴、洪水，你在摇动也好，但是我们在神的里边，必定要平静安稳，在他当中找到那个稳靠的港口，不会害怕，不会慌张。但是我们说想回到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常做好准备。就是我要今天讲的，万一真的这个地震就是一个好终极的一个强合的时候，你已经预备好了吗？你已经可以了吗？要是神说这个就是关门的时间点，你所有东西你自己心里边都已经预备好了吗？我所谓的预备好，就是说人有很多所谓的预备好，人有时候现在很流行说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我就写一个遗嘱啊，这个东西给 A 的，这个东西给 B 的啊，然后把我的东西怎么放，有一些这样人的一种考虑。但是神好像不对这个没兴趣，神对你有兴趣，神对你现在的状况有兴趣。所以我们的准备，对我来说最关键的是我跟神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不是真的与神同行？我怎么与神同行呢？我怎么像挪亚一样与神同行呢？我很享受呢自己骑车去上班的那30分钟，其实那个时候去停就是很自由一个时间，我自己一个，我有时候会有我自己脑中里边会下载的一些赞美的歌，可能过去听过，可能是在这里敬拜的时候 背下来的一些赞美，不论是唱的自己好不好也好，这就是我的天国的地方，这就是我跟神连接的时间点，是移动的帐幕。所以我盼望这个准备，我觉得也是很个人化的，你的准备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是我必须要有一个很自己的空间，没有谁的搅扰，我可以自由的，我可以真的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一件事，是我经常去，以前我没有骑车的日子，我坐车也是会在路上会想，万一这本圣经别人抢了，不知道为什么恶人根本不想我读，我不知道别人抢了我没了，我可以还留着多少在我脑筋里边的，我会挑战自己想，我可以写出多少神说过的话没有错误的，可以把它写下来的。我不是说要考试要怎么样，但有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个挑战，我跟神有多亲密，我就是有脑筋里边我可以想到跟他怎么去用他的话语跟他对话。我也给大家一个挑战，真的把神的话语藏在心中反复思想，真的喜欢我们怎样去默想他的话语。每一次讲到挪亚方舟可能会想到很多，但你不把它很仔细去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发觉那么多。我记得很久以前，当我上班的时候，在以前的教会，有一个查经班，他是星期三的时候在东京的一个市中心里边去学习，七点钟晚上。我呢，那个时候我每周都去，我下班呢五点半，我一定要跳起来，就急步的去那个车站，赶上那个5:37的班车的话，我要用一个半小时差不多才能到那个地方去上课。感谢主，那个时候都过来了，很奇妙。那个时候呢，负责的那个老师呢，有时候他要出差就不在日本，他会有时候邀请过我去带查经，那个查经班本来他一直都在带，然后我要带。那个时候那个查经班有时候是用日文，有时候是用英文，不是用中文的。我有时候那个时候真的硬着头皮讲英文的查经，有时候搞不好加一点日文就把它过来。但我想讲的是，所谓巴别啊，这个语言搞乱了，真的那个，我们努力竭力学习回到一个希伯来语言。我想讲的是，当时我要预备一个查经，我没有做过，我没有知道怎么去查经。当时呢，老师没有给我什么的题材，你说 KK 阿毛，你就看看你想讲什么吧。这个是最难的，原来你要自己想一个题目出来就很难。那我讲，我真的讲耶稣啊，就是耶稣啊。那时候我就祷告，我就去讲耶稣啊讲的话，他的比喻等等去理解去分享。后来呢，我知道我是错误的。错误的意思是，那个时候的准备的方式，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预备一个查经，我就翻不同的参考的材料放在桌前，请你看看哪里，看看哪里，看看。然后很多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有他讲的方式，这个有他的讲的那个观点，都不太一致。然后呢，结果我更混乱了。因为讲耶稣的比喻确实是那个挺多解释的方式。那个时候呢，也慢慢认识了童牧师以后，童牧师当时呢介绍认识了他在美国神学院院长叫曾院长，曾宁芳牧师，他已经回天家了。他有一个网站，里面有很多他的分享。我看到他一个很简单的文章，那个是对我非常有受用的一个文章。他讲了一件事是，他不是特别讲查经，他只是讲灵修。他说灵修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章节不要多，就是一章也好，你就反复读哪一章，看完关上它，默想，你去想刚才哪一章讲什么， 你要对内，你不要就一下子就去看其他参考材料啊，这一章里面讲啊，看完哦，好像我已经得着。他说不要这样子，你必须要看完观想，三分钟、五分钟也好，你想一想刚才你读了什么，完后下一步更重要，你去想一下，你想到什么经文跟你刚才读的可以连起来的，你必须要有一个操练。你看完以后，你要有一点时间下来，不要再看东西，用你脑筋，你要锻炼你脑筋。看完这个东西，你记得什么？里边的经文，你在哪些经文里边可以引用的，可以参考的，讲同样的事情的，或是有关联的，你记不出来，你都要记一个出来。然后呢，最后第三步，你就在想这个经，今天你看到这个圣经里边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引用。三部曲，第一，重复读那一章以后，你安静关下来去想里边讲什么。第二，你闭上眼睛想什么其他经文我在里边可以把它连起来的。第三，今天读的跟我生活怎么连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三步。我发现我用这个方式以后，我以后看查经呢，我就不会盲目的去看参考的材料，因为他的参考的材料是他的根基，他也是这样去慢慢做下来。不是说参考资料不好，但我们有时候，我发现当初我学这个方式的时候，我发现我找不到其他的经文去连起来，因为我里边不够，我小。所以那个时候那位老师就叫我，你一年要读一遍圣经，一年一定要起码读一次，有人可以更多，但是起码你要一个稳定的这个习惯，一年就读一遍全部。不是说你自己挑，我喜欢注解篇我就把它背，什么都可以背，但是你一定要把全本从头读一遍，不止一次，每一年都要这样做，这是基本。这样的时候，当你去灵修，你去思考这个话，你就可以很多连起来了，你有很多东西在里边了。这个跟你学语言一样的，我记得我当初学英文又讲英文，那个外国人在我面前，急了半分钟都挤不到一个字出来，或挤了一个字第二个字挤不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里边不够词汇，不够内容，我没有办法讲。我们讲日文有时候也是想表达的那个讲不出来，有时候因为我们里边就缺乏那个词汇。圣经，我们学圣经学语言是类似的，我们必须要里边有足够的东西，足够的话语，你才能拿出来用。包括你怎么去把经节连起来，你里边一定要有足够，你要十个才能有的连，你只有一个你连什么呢？你没得连，你一定要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在团队里边，我们一开始几年前同牧师就吩咐我们全部一起通读圣经，几年下来，所以在收听收看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也是竭力的追求，竭力进这个窄门的时候，不要怕别了，不要怕别了，竭力进入的时候，你会愿意花这个时间，这是你永恒的宝贝，全到永远的财产。所以好好去通读，不止一遍，你不要觉得哦，你知道我刚刚信耶稣受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去聚会，去祷告会，去查经班，晚上灵受，哇，优等生。 No, 我来到日本才真正明白，开始第一重要根基，聚会等等都不错，但是你必须要自己的时间通读圣经，起码一遍，一年一次。你一年、两年、三年，你信主多少年，就应该读了多少遍。你以这个方式给自己一个目标。我问你，你读了多少遍？零点，不是啦，一定是好几遍啦，记不起了哈，数十个数不了，就是连这个都数不来的状况，你明白吗？不要满足要现在的状况，你要锻炼自己怎么去灵修跟神这个关系。我盼望大家，所以先基础的通读 大量的读，因为有些书本确实不是很好理解，但你起码把它读一读，读的第一遍不行，第二年再读，第三年再读，你就知道有一些人物啊，原来是哪个时代的啊，这个人物跟这个人物是同一个，这本书应该是同一个时代，你就慢慢开始，你自己可以领悟的，这些不需要很多的参考材料，参考材料是比较方便一点，你可以帮你整理一些思考，但是那个思考你必定要自己来，你才有能力去判辨在这个时代有耶稣啊，他自己讲的有假先知假基督，他说我在这里会很多，你怎么去判断，你必定要自己的根基，你会自己判断他讲的对不对，你什么都看参考书，你问参考书吧，你问 AA 吧，不行啊，你要自己来判断
好不好。
好，讲到这个耶稣啊，就是门，这个门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耶稣啊，就是那个门，我看到挪亚我就看到耶稣啊，我看到这个方舟我就看到他那个救赎。约翰福音十章七到九节，这里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他说我就是那个门，凡在我以先来的就是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有一些假的要欺骗的要强的，你要判断，你不能听，你要知道他讲的是不是对。耶稣在这里强调，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巧吃。耶稣啊，他再次公开他说他就是这个门。我看到挪亚他建这个方舟那个门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耶稣啊，他自己就是那个门，他们是通过他进到那个 portal， 进到他那个里边的那个新天新地里边去的。在这个时候耶稣啊，他亲自讲，我就是这个门，凡从我进来的他必定得救，他会被他保护着在他里边，并且你会得到丰盛的生命，你会出入的草吃。好，来，耶稣讲到一些比喻，马太福音里边很多宝贝，这一次挪亚跟马太福音我是个人来说是放在一起来看，我觉得得着非常多。二十五章一开始言说，这个刚才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哈，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娘，他们去买啊，等等等等等，刚才读到他们去买的时候，新娘到了，拿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哪日子哪时辰你们不知道。”这句经文跟刚才挪亚的是非常类似。第一，这个门是神自己关上的，他有他的时间，不是我们可以肯定，但是我们看到周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来的时间很近了。耶稣啊，他提醒我们说，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我们常常都要知道现在在这个什么的状况的里边，耶稣已经在门口了，因为哪日子哪时间不知道。所以你对比挪亚的那个时候，我有时候会幻想自己，我在挪亚的时候，我是挪亚吗？我是他身边的朋友吗？还是根本听都不理他，就做我自己喜欢的过日子的人吗？我会幻想一下，要是我是他的朋友，听到他这样讲，他做这样的事，我会有回应吗？我尝试自己去那个状况，因为我想对比我现在自己的状况，要是挪亚已经很紧急紧迫的在建这个方舟，已经建好了差不多了，不是说还有100年120年的问题，乃是说那一天要来的。耶稣啊，在这个年代跟你说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那个门阿巴父有一天要关上的时候，一切都完了，你会有这个担心吗？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所以我刚才想讲的准备好，你不论怎么样每天好好真的与神同行。我觉得挪亚他有一个特殊的特征，就是说他 听了遵守，因为他跟神同行，他是他的朋友，他的心意他明白，他知道世界的人都充满了恶，他看见，他知道，他讲过没有人回应，不要再说挪亚不行，他行。很多人会挑剔挪亚，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喝醉了。但这件事情我不要说想什么什么样，我看圣经第一次出现酒这个东西就在挪亚那个时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第一次发明的东西，他根本没喝过，一喝就啪。我不是要告诉什么，有人说他太寂寞了，他孤单了，借酒消愁。我们不要用人的方式去想挪亚，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有人他们孤单就要喝酒然后醉啊，这不是他要做的事，这不是他的方式，他敬畏神的一个人。只是说那个时候或许天地已经很大的改变，然后他第一次尝到这个东西就发生这个事情，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所以我只看到一件事，醉酒会有很不好的效果，酒没有不好，我觉得酒是很好，耶稣他也随便走，但是醉酒就会有问题，所以千万不要试，不要那个。所以讲到这里，耶稣他强调他就是那个门，他有主权去开去关，并且我们看到现在他还耶稣还有很多的给我们的提醒，他也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生命的粮。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开始，耶稣他竟然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都在经历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有这个主的杯主的饼，我们领受，我们吃进去，我们喝进去，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也在他里面，我们在宣告。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门徒，当然耶稣还没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那么明显的时候，那个门徒听到陀拉告诉我们不能吃有血的肉，你还要喝人的血，听都听坏了。我其实我也明白，要是我是门徒，耶稣啊，你没事吗？但没发热吗？就是说会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他是指着将来要信他的人要持续的有这个表现。我们上次在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小孩子他都明白，这就是耶稣的他肉，耶稣的血。这么看来不是一个饼吗？这个不是葡萄汁吗？当你会相信的时候，这个就成为耶稣的肉，成为耶稣的血。我们常常要跟他连接在一起。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因为刚才讲到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怎么警醒？我们就是要常常在他里面吗？我们要与他同行吗？里面讲到他都是那个门，我们在他里面必然得救。我们经过那个门，我们因受洗归入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学习妥拉，我们知道过去我们所行的不合他的心意，我们现在重新来过，并且我们与他同行，我们愿意遵守他这个吩咐。他用他这个肉跟血来比喻他自己，他是那个门，他就是要我们这样子去经历他自己。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得到他的光照吗？我们当然明白他自己的话语就是他的粮，但我们也知道他确实让我们出日得草吃，出日的巧吃就是让你可以真的饱足满足。我相信初代的信徒他们常常一起围着磨饼分杯，他们是一个宴席来的。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你们有时饿的时候你就好好先吃好，不要来到就赶着吃。他们常常一起就是有这个 行为行动，就是去纪念耶稣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耶稣啊，巴不得常常让看见我们有这样的行动。好 OK， 所以最后我是想到这里，我看到挪亚，想到耶稣啊，他经常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日子神人子要再来。耶稣啊，他会再来，他怎么再来呢？马太福音24:30里面很明显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会有天上很奇妙的 surprise， 很震惊的变化，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句话我常常都会记住，因为在这个幕后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就是基督，那个就是基督，但是我读的经文不是哦。耶稣啊，他自己说人子再来的时候是大有能力有大荣耀，是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人明明有出生证明书的呢，他在地球出生的，他怎么是一个基督呢？我只看到这里，就是说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是怎样升去的，他再来都是从天上再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不要告诉我某一个人是基督，他是假的基督，我不敢说他是敌基督，不知道，但是他是一个明明无父生的一个人，我不觉得他是基督。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就知道他不是，他 old 了，他不是这个，他就是耶稣所讲的要小心在幕后，因为讲到幕后的时候你会知道有假先知。我以前的教会呢很传统，是金星会的，在香港的时候我读到先知假先知，哎呀好害怕啊，要骗我的，哎呀，当时的传统教会呢也有他们的道理，不是他们的理论，说先知呢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了，耶稣来了已经没有再有先知的了，所有都在圣经里面啊，你们不要再听其他人讲，听教会讲就行了。就是类似这样，就是说已经没有先知啊，因为他们完成任务了，这是过去的一个思考。但是你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对不起啊，这里没有，就是假先知，幕后的时候会有假先知。耶稣自己说的时候，那先知不是有吗？那为什么没有呢？没有，我就回到原点，然后我们要好好读经。有时候别人讲的或许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所谓的神学的道理在当中，但是我们自己要辨别有些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觉得先知还会有，现在的年代神会通过不同的人去宣告神的话语，当然他讲的我要对证他讲的是不是合圣经。很多先知话语很多时候是劝勉人要你悔改归向神，那这些话语有什么不对呢？是不是就是说你要辨别，不是说啊，这个先知他叫自己是先知，然后教会说没有先知的他一定是假的。你要知道怎么去明白这些事情。马太福音24往后再读36-39，耶稣说单拿日子拿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他是那个掌管门开关的时候，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所以人子再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很大的大荣耀，大有能力，你会敬畏，因为你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知道这个时间到了，审判的时候到了，安全要解开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跟挪亚的时候是耶稣他自己相提并论，就是一个审判的时候，不是要害怕。你已经经过那个门进去的时候，你是通过耶稣这个门，他都是羊的门，你没有什么要惧怕的。但你要知道警醒，我现在每一天过的日子是怎么的日子，我是不是跟他同行，是不是跟他连接在一起，他的话语我是不是真的怎么可恶渴望喜爱渴慕。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可能读得太快了。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交长斥喝榨取，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炎气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你知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大家还进行做是日常的活动，他们根本都不在意，真的吗？看看就看看呢。那个时候就审判了那个世代，所以挪亚他就是以他自己对神敬畏持守而行，他就审判了那个年代。耶稣他来到，他要看到他的信徒真的准备好了没有呢？感谢主，我们现在还没要建一个筑筹墙那么大的方舟三层楼，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凭着神给我们的话语信心去建造一个让人可以认识耶稣都是那个门的一个地方。我常常很喜欢祷告殿，这里一起敬拜赞美，我会有很多领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门。我家里的房间我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放起我的赞美音乐，有时候我可能放上个礼拜我们一起敬拜的录音也好，或是其他你可以赞美敬拜的音乐也好，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敬拜的方式。你可以先来敬拜，你去祷告，我们去真的就求神给我们知识智慧还有启示的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让你就是觉得我查经有时候读不进去，或是我不能明白。 No No No， 我们尝试，我们宣告，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宣告。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这是可以用来每一次你灵修也好跟神亲近之前的一个宣告的话。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拿赐人智慧和慈事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你可以教我们，求我们的主耶稣他把这个智慧还有启示的灵赏赐给我，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我们要真知道他，这是非常关键。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盼望大家可以用来，要是你觉得第一年可能困难，你宣告让我真知道他，你给我这个智慧聪明，最重要是甚至给我这个开启这个启示的灵，是圣灵让你在里边成为你最好的教师。但是没有一步登天，你必须要下苦功读圣经。我告诉你真的很想学语言，当初第一年学英文苦得要命，第二年还是苦，第三年开始可以讲几句了。日文不也是吗？第一年没讲几句，第二年可以多讲几句，第三年可以讲多几句了，是吧？读经需要发苦功花时间，学一个语言一样，你必须要浸泡在里边。我今天可以用一句，那就是你的东西，明天再用一句就是你的东西，不断积累下去，你就发现你有很多刀，沙滩嚓嚓，我再换一个电动的嚓，看它怎么样。不是，就是我们的最好的武器就是神的话语，他在门口嚓会爆炸的那一种，你明白吗？就是我盼望主啊，我们真的把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宝剑，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随时迎敌。不知道哪日子什么时候来，我们不要做成那个都要哀苦的哪一种人。我们知道我们进到那个门，我们进到这个方舟，我们进到神的里面，他说他就是那个门，耶稣他说他就是那个门，我进去了，我很安稳。这个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空间，让神开启我们的眼光，看到这个世界不再一样。我很奇妙，挪亚还要出来呢，挪亚还要出来啊！但是他还出来了，然后我觉得他带着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感谢主，就是鼓励大家从挪亚里边，我们常常警醒，跟神亲近，跟他同行，最好的方式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真的是我们祷告不一定要强， 我们五分钟不祷告一期不行，不能超过五分钟的祷告，就是紧密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告诉我们，我一祷告，那个坏蛋的恶者就吓一跳了。哇，我很喜欢他，真的，不要杀他，把他赶走。那、他不会存在，他不能立足，神要再来。哈利路亚，感谢主。盼望今天真的，我们对比一下神的话语，盼望你也学会自己跟神亲近的时候，有你的方式调整，不一定是多一节一套，但盼望大家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不要就停留在看人家的参考材料，非常好，但是你蹲了好几年以后，你有一些东西才去看，你得到的加倍，好不好？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辨别的能力，因为圣灵是最好的老师，感谢主。所以今天我讲的，或许你期望可以引导你更读更多科目神的话语，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时间过得很快，你让我在地上活的日子逃离的喜悦吗？主啊，今天我有一个领受，我从这一刻开始，今天是地上的10月9号，挪亚他基督很清楚，每一天他过的日子非常清楚，在数算他的日子。同样，主，我要在今天开始，我懂得数算你给我的日子，我不再浪费，我不再循环在一个一样的一个方式的当中，我要立志再走在这一刻开始。我不是盲目的渴慕你的话语，但是你的话语确实让我更渴慕，我有一个不再一样的属灵的生活。主啊，你让我有一个跟你亲近的一个空间，我要在那边设立一个祭坛，我要在哪里向你祷告，我要在哪里向你呼求，我要在哪里赞美你，我要在哪里与你相遇。主啊，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与你同行。主啊，我们已经经过这个窄门，我们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啊，我们认识你，受洗，进入他的死埋葬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们要宣告你在我里边，我也在你的里边。我们不停留在一个仪式，我们停留在一个主啊，你要我们亲自肉生生的经历到你自己，好像挪亚跟他的那些亲人跟动物一样，他们进去这个门以后，他们看到一个新的光景，他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主啊，我们有一个灵的眼睛，我们知道这个灵界确实很真实。主啊，我们的灵里面的灵人，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一个怎么的光景呢？主啊，我要健康，我要强壮，我要每一天吃你的话语，我要锻炼，我要思考，我要把你的话语建造别人，建造我的家人，让他们真的可以更深的遇见你。主啊，你自己已经在触摸他们，让他们更多的被你得着。主啊，我知道你现在就在触摸着他，主啊，你在造访他，让他自己真的愿意打开他的门。主耶稣啊，你进到他的心中，成为他的救主。主啊，我看到这个挪亚的方舟，你通过他成就了这个妈这么伟大的一件救赎的事。现在让你的爱子耶稣啊，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救赎，救赎之门已经打开。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合你心意、会被你使用、与你同行的人。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你加给我们的各种的智慧跟在圣经里边陀拉里边的认识，当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行。让我们再真的回到原点，就好像主啊，当我们刚刚认识你那个热情，不会必定可以 哈利路亚，让我们常常做好准备，常常警醒。当有人要问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喜乐，为什么这样爱慕神话语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心里尊主耶稣啊，哈马西亚你为圣。当他们问我们这个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常做好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会回答他们。主啊，我们里边有丰富的见证，我们有丰富的经历，因为你是活生生的神，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主啊，我家里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主啊，是你赐给我的财产产业，主啊，你用你的话语给我来教导他们，你让他们好好的成长，成为一个爱主的人，被你使用的人。主啊，在你的每一个，我的爸爸，我的家人，我的妈妈，我的兄弟姐妹，主啊，他们都是你手所造的，你认识他们，你知道他们的名字。主啊，这个一个一个，我要相信好像挪亚一样，因着他的信，他可以把他的家人一个一个通过这个门进到你的救赎的当中，洗净我们，接近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不会再觉得时间过得快。主啊，在仅有的时间，我们要加倍的做主工，将来在永恒的日子，我们可以回想在哪个日期我们是有一个结缘的决定，就是一个决计，往后的永恒就不一样。哈利路亚，祝福每一个，让他找到一个和你亲密的一个时间，充足的时间，享受与你的同在，给他们一个安静的地方，干净的地方。主啊，你亲自让他们遇见你。哈利路亚，在那个地方他们向你呼求，主啊，你就在那边给他们一个回应。谢谢你，每一个家庭就成为主你自己的一个方舟，成为一个你自己的保护，让我们好好常常警醒，不住祷告，在你的里边，我们知道是的，我们靠着你，我们靠着你的时候会超过我们一切所想的结果。感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因为你好的无比，你眷顾世上上所有需要你的人，你眷顾他们，因为他们确实需要你。太多的人不认识你，主啊，太多的人他们现在不知不觉在一个恶的当中，在行在一个不知不觉的那个行为的当中，但主啊，你给我一句话，你给我一个看见，你给我一个圣灵的感动，向他说出一句可以让他回转，让他明白，让他改变，不是改变我的方向，是改变到你的方向，一定可以的。主啊，我也愿意先从我自己来开始，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